嗨，大家好，圣诞快乐！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就是我们刚刚有一段我很想要收录进来，但是被剪掉，被强烈要求剪掉，就让它埋葬在历史的深渊里了。
对，好。
对，就是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跟圣诞有关的作品。去年我们是做那个送礼指南嘛？
哦，对耶，难怪我就想说，我觉得我们好像去年圣诞节有做什么，但是想不起来。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杂谈水掉太多集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认真推荐作品。对。
对，没有，我们的杂谈也不水，好不好？我们也都是很认真在推荐那些作品。
对，
只是那时候没有想一个主题。
今天就由那个圣诞大师 Wolfy 来为我们分享一些东西，这样。对，
我不好意思称自己是圣诞大师，什么是圣诞大师？
我们两个的那个圣诞节约的那个程度应该是完全颠倒过来，就是我是一直、我是属于那种很焦虑，今年到底有没有人约，会旁敲侧击问人家说，圣诞节有没有聚会啊，或者之类的、或者就默默的待在家里，就是打个游戏之类，默默度过这一天，就是屏蔽外、关掉 IG 之类的限动，就不要看那些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这一集会什么时候上这样子。但是那个尼尔不是要在 YouTube 开一个活动吗？
对，一个那个圣诞节孤单一个人没有伴奏的清唱，这样子，孤独到连伴奏都没有的清唱。虽然实际上是因为那些歌的版权其实也不能播这样。
哦，那你有想好这个 set list 有跟圣诞节有关吗？还是
没有？它就是一些很悲伤的情歌的副本。
有必要这样吗？就是我是说，我们有必要遵循这个在圣诞节孤单等于就是一个人很可怜的这个脉络吗？这难道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底下的陷阱吗？
是没错，但我还是会觉得孤单一个人的时候很寂寞，所以我还是列了这个歌单。不是，我都已经列好，你现在吐槽我，我很难让我当天就是那个。你看，我不知道这一集到底要上在那个清唱之前还是清唱
之后这样子。反正没关系，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可以去听一下你有一个人唱歌的。
突然压力很大，你不是说最后要来就是 call in， 你会来吧？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保留一个可能会或者是不可能的一个惊喜。
我原本预想的是我在前面唱一些就是听起来比较惆怅的那个歌之后，就是在最后你会 call in 进来，然后我们一起唱一个圣诞节的歌这样子。
你说、就是、
我的剧本是这样子？
哦，通常那个圣诞节的贺岁片类都是这样嘛，就是前面先发生了各种就是狗屁倒灶的事情，但是最后大家都团圆了。
对 ，Family Lover 最高的朋友最高这样子。
对。就是那个家人是一切这样子。
好，希望你可以完成这个剧本。
你现在搞我很有压力这样子。
对，你刚刚其实刚刚就是开场前我说被剪掉部分，就是我比如说他约多到让他觉得有点压力。
对，就是没有，也不是说我现在不想跟大家约，只是因为我觉得一来是我本来其实很早前就已经先排好了，就是可能就在一个月前吧，就是我就已经先把
我就说我之前说你的那个圣诞节是要从两个礼拜开始预约，是真的没有骗的。各位听众听听看。
对，就是可能大概一个月前就开始要排，说就是因为圣诞节可能有24跟25嘛，就一个是平安夜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都有分别安插不同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但是有点像到十二月的时候又有很多就是新的事情跑出来，然后可能还包含就是我后来最近有在接工作之类的，也开始就变得很忙啊什么的，所以就有种各种事情都被叠在一起，然后让我觉得有一点压力这样子。也不是说我跟朋友出去玩不开心或是不好玩，这件事情还是在，但是有种很多行程全部卡在一起，然后让我觉得压力很大的感觉吧。
虽然我就是听起来觉得都在向我炫耀，但是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你辛苦了，我会尽可能去理解，尽可能对尽我所能去同理。
我们两人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深渊的感觉，
对，突然出现一个那个人际的鸿沟。好，我们要来介绍作品了，我们要切入正题了。对，我要讲这部之前我还特别去想一下，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我们今天在讲这些作品在列那个清单的时候，一直有一种我们以前是不是讲过的那个 Deja Vu。 但是我有去那个 DC 群确认说我们以前应该这一部我至少我现在讲的是没有讲过的。对
okay,
然后还被大家吐槽说是不是等一下要录音，然后就在那边恶补啊。对
而且我觉得蛮好笑，是因为之前有时候在 DC 群有人会讲说，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什么作品，然后想问说请问是在哪一集，然后我自己都完全回答不出来，然后每次都是别的听众就是很友善在 DC 群说，应该是在哪一集哦这样子，然后想说哇，大家都比我们还要更清楚这样子。
对，我现在很害怕以前就是到底讲了什么东西被挖出来，感觉就是会那种跨时空延上这样子。
天哪。
好，那第一部要来讲的是那个中村光的黑夜游行。那中村光我相信大家应该很熟，就是圣歌传跟那个在久以前 一点大家比较熟知应该是圣歌传啦，再久以前是那个荒川爆笑团，就是都是很好看的作品，而且我觉得中村光的笔调就是有一个冷式的搞笑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就是他看起来在画很认真的剧情，可是那个笑点都非常的，就是
我真的很喜欢他的笑点耶、欸、对, 对，就是我觉得也是偏无厘头这样子，但是大家都很认真在做某件很白痴的事情这样子，
对，而且他里面都会有一种一开始很像是荒谬剧，可是越看越感人的那种慢热感，
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就是它里面居然还会在某些你意想不到的瞬间突然变得很感人这样子。
对，然后《黑夜游行》稍微讲一下它的剧情的梗概，你之前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前面，嗯。
OK， 就是我大概讲一下，就是主角山村是一个很可怜的打工社畜仔，然后在一家非常地狱的便利商店就打了3年，很像黑工这样子。对，然后他就在人生无望的时候，就是被店长有点像是被算是被陷害或被迫。去犯下偷店里商品的罪行这样子，对，就有点像他其实就是侵占了一个小饭团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但总之就是在他犯下这个过错的一瞬间，就有一个黑色的圣诞老人出现，就说坏孩子就必须来为黑色圣诞老人工作，他就被带到一个很像应该是格陵兰吧，反正就是一个地球很北端的一个就是奇怪的圣诞老人工厂这样，然后开始在里面的工作。那他整个剧情其实是非常的反主流的，因为通常圣诞节不都是爱与和平与希望，然后圣诞老人带给小孩子就是很棒的礼物这样，然后他到了那个圣诞老人工厂完全是一个很像黑心企业，就是也不是黑心企业，就是完全像是一个很像他们俗称日本不是有那个捕蟹船，就是赚高薪可是很血汗
很血汗这样子，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然后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的设定是说红色圣诞老人已经死了，就是那个带来欢乐的圣诞老人已经死了、现在只剩下黑色圣诞老人，然后他们是带给坏小孩绝望，可是他们在设计那个绝望的时候还要非常的小心，就是不可以太过绝望，就是有一个绝望的点数、就比如说他们里面前面有段很好笑，就主角被叫去测试那个就是这个礼物到底有多让人失望，就比如说什么小孩打开那个 NDS 然后是哇是 NDS 的游戏耶，然后结果打开是魔物猎人，然后是上一代魔物猎人不是最新一代、然后就干妈妈买错了吧，然后就是这个失望点数可能是那个可能20点这样子，对，然后最好笑是中间还试了就说什么打开是美少女游戏，本来以为会很失望，就没想到小男生就说哦也没关系吧，就是其实就是心中的某些癖好被打开，然后对，然后失望点数就只有8而已，对，然后后来他们得到最恰当的失望点数打开 NDS 就是粉红色的机台这样，就对小男生而言然后失望点数40然后刚好这样子，对，然后这个礼物就很 OK 这样，就他们、他们是在送出这种让人就是有点小绝望的礼物给坏孩子这样、
他们这样子其实反而会让我联想到蛮像产品设计师之类的，他感觉是一个设计师的职务这样子，
对，然后就是随着剧情揭露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工厂也不是真的黑心，就是他们还是会拿到很高的薪水，只是里面被抓进去的人就像主角山村，大家应该会觉得他表面上看起来应该是个就是他就是普通过得很惨，怎么会这样被抓进去，然后里面被抓进去打这些圣诞老人黑工的人都是各种奇怪的悲剧故事，就是他们都有犯下过错，可是那个过错都不是他们很蓄意，就有点像是他们的环境情势所逼，最简单就比如说很穷所以要去偷东西，或者是就是被父母就是压迫没有自己的人格最后烧了家里之类的、就是他们都是类似这样的故事，所以其实这整部剧其实有点像是就是它是用一个黑色的皮，但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的有点像治愈之旅或者成长之旅的感
觉，所以有一些有点像比较像社会边缘人的一些状况吗？
对，就是有点像这样子，比起边缘应该算是说在社会的环境中不小心掉出来的人
哦、我刚刚第一个想的是上万强
对对对类似对啊，就是
偷一个烛台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它里面就是刚刚讲的，我就是一开始是黑色圣诞老人，然后它其实是有个主线的，就是红色圣诞老人的死去本身就是一个谜团嘛，然后主角自己的身世其实也跟圣诞老人有不小的那个渊源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中村光很厉害，就是说他用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传统架构就是圣诞老人，但是他去做了一个反套路，就是他们是带来绝望，可是实际上他又不是真的绝望，而是有点像他们透过这件事情在让就是那些无论是小孩子或是去打被抓去打那个圣诞老人黑工的人成长，然后里面甚至有个设定说如果你在这里结束工作的条件就是你成为一个乖小孩，对，但是这个乖小孩定义本身也是蛮耐人寻味的，就是是你比如说你就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是看台版正版的，对，所以我其实还看到第四集，现在好像出到第五集还第六集吧，就是他也没有特别揭露，但那个定义比较像是比起说你真的变成一个好人比较像是 你跨过你原本的那个罪恶感或心中的那个坎这样子、哦、对，就是你要真的跨过去，但他还没解释、啊、我自己的解读是类似像这样、
就不是说那个很世俗上面什么你变得很乖还是什么
之类的，对对对对对，不是那个乖，而是说你好像就是变成是你缺憾那部分被填补完整的感觉，就所以我才说他的那个所谓被抓去打黑工其实很像是他们透过这个工作迫使他们去成长，而且你在送礼物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家庭或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嗯嗯，对，我觉得他真的很会就是拿捏这一种，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刚刚最前面说那个荒川爆笑团也是那种，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在河滨然后有一堆
奇怪的团体，
对，超怪，就每个人都是超怪怪人这样，然后你一开始看这些人设都会觉得哦每个人人设都太夸张了吧，然后那个很强烈的感觉这样，但是有点像随着故事你都会发现这个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就是像他们不为人知的过去这样子，然后有点像大家刚好也是一个齐聚一堂，然后跟随着就是大家互相彼此的相处，然后有点像心中的某一部分得到治愈之类的吧。
而且我记得荒川爆笑团到后来的故事格局也意外的非常大，
嗯，
就是因为他都已经很久，应该多少可以讲一点的吧，就比如说好举例来说，就是我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里面可能有人会自称是外星人，然后你可能一直以为就是这只是一个搞笑设定，就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点幻想症这样子，就没想到真的是外星人这样，
对对 对, 對，
或者是有些人说有什么超自然神秘力量在影响这个世界，你就以为是中二病，就哎干、欸、真的有这个超自然力量，对，真的就是那些组织什么都是真的存在，可是因为透过那个故事的铺陈、嗯、最后大家就会接受这个设定，那个故事是有串起来的，
嗯 嗯, 嗯，
对，甚至对、啊、后来还能叫爆笑团嘛，对，
对，我也觉得可以叫爆笑团吗，
后来其实蛮感人的，对
对，然后而且跟你刚刚说的这种就是说套路跟反套路的部分也会让我想到像那个圣歌传也是嘛，就是他一样也是去用一个就是全世界普世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神两个神的故事这样，但是他就做了一些他们日常中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圣歌传看太多，我现在对于佛陀跟基督的那个本位已经就是直接就是圣歌传里面那个形象了
真的真的，我就强尼戴普吧
对，有时候就会想说啊，世界发生这个事不知道佛陀跟基督现在就是会怎么想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在取材的时候很小心，就是既好笑但又没有真的冒犯到就是那个戏，
我
觉得这也超强的，
很强，因为我觉得像比如说圣诞老人或刚说的神，我觉得也是在现代流行文化已经被玩过非常多次的梗了，但是可能蛮多会比如说比较迷因化一点常会变得比较冒犯这样子吧，
对,、啊、
对，然后但我觉得完全不会，就是我有基督教的朋友也有在看圣歌传然后看超开心的这样子，对
对啊，就是觉得说哇真的很厉害，就是你可以维持原本的设定上但是又帮他们加入一些人性，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嗯嗯嗯，那你觉得这一部跟就是例如说我家圣诞节看这部是适合的吗？
我觉得适合啊，因为就是主角够惨、就
是、原来是这个吗，原来是重点吗、
就是、没有，就是主角就是圣诞节一个人然后无依无靠，虽然 他有妈妈但就是他觉得很沮丧，然后被带结果又被绑架然后带到这个奇怪的地方，可是就是在那个黑心的皮下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就是有也是那种怪咖互相治愈的那种故事，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在家看是蛮适合的，蛮推的，对。
OK OK， 那换我讲好了，
可以啊可以啊。
我刚刚想，因为我刚刚其实稍早在跟尼尔讨论的时候，我原本的问题比较是说啊，我想到圣诞片其实会想到非常多这样子，就
是但
是
问题是尼尔都没有看，
诶也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不知道该挑哪一部片比较来讲比较好，或者是说我怕大家也都有听过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就讲一个可能比较稍微比较少人看的好，是那个求婚好意外，就是他应该是大概去年还是前年上的片吧、
嗯、
然后听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蛮贺岁喜剧感觉吧这样子，然后但他比较有趣的就是他其实整个架构都跟那种圣诞节啊，然后就是比如说你回男朋友家你去女朋友家然后就大家互相亲家之间有一些有的没的那种故事架构非常非常类似、嗯、但是他是在讲女同志的故事这样子，
哦就是那种标准就是大家回家过节，但是一回家就大家见面各种冲突，
各种冲突的那种，
对，但最后大家端出烤鸡来大团圆，
对，大家还是大团圆，对对。然后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推荐，因为我觉得看的时候是还是整个是很开心，然后就因为它是个喜剧这样子嘛。然后我一开始是会去看，原因是因为那个他的女主角是小 K 这样子，就是那个克里斯汀·斯图华这样子，就是你知道现在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但是以前媒体会叫她
目光
女，
现在应该没有啦，现在应该没有了。
我觉得她应该已经要摆脱这个了吧，就像是那个那个罗伯派金森应该也已经摆脱目光男的称呼了吧。
罗伯派金森现在在我眼中的形象 很可爱，
他不就是尼尔吗？
对，就像我也是长那样子，他
是天能的尼尔啊，这样子。
我要是长那样子，我就不用 VP， 我直接开镜头直播就好了。
真的，
对，
真的。
我每天开镜头直播就是喝一杯牛奶，这样子。
而且他也是吸血鬼，你也是哎。
对啊，我每天就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就顶着那张脸每天直播喝一杯牛奶，然后放下来就好了，
就够了。
对，而且就每天还限时，只有就是五分钟这样子，每天早上六点，365天都开一次这样。
OK，
好像一个艺术计划，好像那个喝蔬果汁的那个计划。
我觉得你想的很美。但是基本上我们就不是罗伯派丁森，
对，就是这个前提是我得有罗伯派丁森的脸，但就算了。
好，然后我回到求婚好意外，然后他就是在，因为女主角是小 K， 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觉得小 K， 因为他通常就是长的脸就是会被人家讲很厌世这样子，然后就看起来好像大家有时候会说他的脸部表情没什么表情这样子，感觉很僵硬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完全变成一个超可爱的人这样子，他就是一个跟着他的女朋友回到他女朋友很保守的家庭里面这样子。可是重点就是他回去以后才发现他女朋友一直没有跟家里面出柜这样，所以他是以一个就是朋友的身份跟他一起回去。
好写实的故事哦，
就是非常写实。然后
这完全是听起来像我，就是我现在脑中跳出大概两三个人有发生的故事。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他的架构也是很经典，就是因为这件事就是你就会知道说哦，他最开始就已经埋下一个就是哦他们可能之后会吵架的一个伏笔这样子。因为他们两个的状态已经是说最在故事的最开始他就跟对方求婚，然后对方还说就是好，就是我们就结婚吧这样。然后你就以为说那他一定是早就已经跟家里出柜啊，就没想到他居然还是一个完全没跟家里出柜的状态。然后一回去就要直接回去跟家人说哦，就是我们要结婚了这样子。
而且我其实顺带提我其实是女同志、啊、
对对对，
这样
顺带提我还是女同志呢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超大考验这样。可是他女朋友其实蛮不愿意的吧，就是他跟他回家以后才发现他在家里面完全是一个超级乖宝宝的那种状态这样。
欸，这真的蛮常发生的。
对啊，就是这种
越听就是我脑中开始浮现
很有
应该是他吧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他们两个可能之前一直在一个离家里很远的一个城市一起生活，然后可能他平常也是两个人其实过得很自由派的那种生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他一定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就回去完全是变一个人，
变超级乖乖女，就是这样。
对 对, 对, 对，
而且就是唯唯诺诺的，然后很认真读书，
然后还要把刺青遮起来啊，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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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然后头发放下来啊，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应该不会就是细讲里面的剧情啦，这样子。他中间其实有蛮多喜剧要素的，我觉得蛮赞。比如说在预告里面应该就有演到有一段就是。因为他们在虽然就是一起住在家里面，可是就是他们在某个时候就是有点就是还是会有点情侣之间想要干嘛这样子吧，
对对，
然后
欲火难耐
的，对对对，然后就是他就偷偷闯到对方的房间里面这样子，然后就没想到就是被他妈妈就是他妈妈刚好上楼然后发现什么的吧，然后就啊超尴尬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个小 K 又只好躲到一个旁边的一个一个楼梯底下的一个壁橱吧，
就哈利波特住的那个地方，
就是哈利波特住的那个地方，他就躲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个他妈就想说那怎么好像听到声音什么之类的，就那个门就不然打开了这样，然后他就小 K 就看着超尴尬在里面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还说了一个就是关于出柜的谐音笑话，我觉得超好笑。他类似他妈妈就说你为什么在这边，你为什么不出柜这样子。他说为什么你不 coming out 这样子。
用英文听应该蛮好笑的，
超白痴这样子。然后就说、哦、我还没有准备好啊之类的这样。对，就是他里面蛮多这种神秘的笑点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觉得中间有一段算是有一点点暴雷，但没关系。就是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后来就因此而吵架这样，因为他回去他就一直在假装自己是他朋友啊，然后还要看什么他妈妈就是女朋友的妈妈就会说啊，就跟他女朋友说就是你都还没有结婚你这样不行啊，我介绍就是男生给你啊，然后还在他面前就介绍男生给他，然后并且介绍这个男生好像确实跟他女朋友以前曾经有一段什么这样子，就是种种这种就是家庭聚会尴尬场面这样，导致小 K 就很心灰意冷，就觉得说啊，就大吵一架这样子，有点想分手吧。然后后来我觉得中间有一段超辣，就是那个小 K 后来有 有点像去酒吧里面买醉什么的，就他就还遇到另外一个很辣的女生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很辣的女生其实在前面有出现过，她是他女朋友的前女友吧。对，
就又突然就
有对对对对，
又出现，这里出现第三者，另外一个地方也出现第三者，
对对对 对，而且那个第三者居然还是他的女朋友的前女友这样子的一个很奇妙的关系。然后原本一开始有点针锋相对啊，然后后来他们在酒吧里面就看起来很暧昧什么的。然后因为我是当初看这部片的时候是在 Netflix Party 上跟朋友一起看这样子，然后就我们看到后面完全都变成说，拜托小 K 跟这个前女友在一起好不好，这个前女友也太辣了吧，就是你不要再管那个女生了啦这样子，
不要再管那个不敢跟家里出柜的女人。
对对对 对，你赶快去跟这个比较火辣的姐姐
在一起，说不定如果
在
一起之后又要再来一次这个又要再来一次这个桥段
其实也有可能，对，难说这样。
对，
但反正总之我觉得它是一个看人会心情很好的片子。然后因为我自己个人会一直觉得说，就是我很希望说同志片以后不要只是一个 tag 是同志片，就好像大家想象说哦，同志的爱情电影好像都会是那种，要不就是那种充满禁忌啊，然后或者是
奋力反抗最后成长
对之类的，就是好像他有某一种就是
他 自然的融入一般喜剧，就是等于只是说就是有点像是以前的那种家庭喜剧，只是现在主角换成他们就是
同志
的情侣，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同志情节，就只是换成这个。
对对对，就是当然他会因为他们的就是他们是同志，所以才会有刚刚前面那些什么哦要不要出柜什么之类的情节嘛。但是你在看的时候并不会认为说这部片一定要被分类在某个标签写同志片底下这样子。就我很希望说哦，之后可能就是同志们就可以很自然而然出现在动作片里面，出现在惊悚片里面，出现在各种你可能想象的类型里面，反正他就只是刚好是两个人都男的或两个都女的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现在好像已经有这个倾向，甚至有一些卡通里面的伴侣他的就是他的好搭档，他的好伴侣就是男的，就是很自然，不会特别。就是我们以前在漫画的时候有讲到，就像以前如果出现就是扮装的角色，一定就是搞笑或是那种男大姐人妖形象这样子，对，我觉得有比较好了。
我也觉得。
不过你刚刚提到这片，我想到一个蛮好笑的是，虽然跟片已经无关，就是我觉得同婚过了以后，父母突然开始出现另外一种焦虑，就是。那个就是以前可能就有，但是现在更明显。就是如果你是异男或异女，然后很久没交男女朋友的话，然后你可能只是跟人家跟同性出去玩或什么，然后父母就会开始怀疑，就说，就说，尤其我觉得尤其女生，男生还好，尤其女生就是说，你会不会其实是那个就是是不是喜欢女生？你是不是跟他？比如说，如果你跟朋友去泡个温泉，或者去一起。就是两个人去日本旅行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怀疑的。
对，而且我之前就有很最近才刚发生一个蛮类似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从就是马来西亚回台湾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很久没见，因为之前都疫情这样子。然后我就带他就是到我们家这样，就只是坐一下这样子而已。结果那个我就遇到我妈这样，然后我妈就说就是就我们很普通，就是很客气在聊天这样，就讲，然后就我妈突然说出一句话，她就说。哎，那所以你们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啊？然后我就我想说，我根本没有。对，
你是那个梗图就，就我刚是被出柜了吗？
对对对，那个什么，我刚是被出柜了吗？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们从头到尾没有说到任何，甚至是暧昧的部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
你妈那时候一定就是想说，哈哈，我这个刺拳来的出其不意吧？这样，
对对对，我就他一定觉得说，就是哈，就是我这样讲，就是
哎呦，不能打到麦克风，做那个刺拳的动作不能打到麦克风。
对，就是我觉得他一定想说，就是哈，我这样问你应该。就是措手不及吧，但是我完全就是一个满头问号，我甚至一直在回想说我刚刚内容当中到底哪里有一段听起来像是我跟他在一起了这样子。对，然后我朋友也超紧张，我朋友就一直说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在一起，然后就一直很努力跟我妈解释，
他们觉得看起来更可疑，就是没有我们
没
有在一起，
我没有这样子哎，对，但是我觉得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吧，就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乘以二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情节就是之后就会被写进各种家庭喜剧里面，就是会有这个情节，就是跟以前反过来，对，一边是一直想要藏着出柜，然后另外一边就一直怀疑是不是对方是不是 gay。我妈也问过我是不是 gay， 我们刚好像才讨论到这个问题。
对对对，而且我其实也会一直蛮想要看说，就是同志的那一种无论是家庭喜剧或者是普通的家庭剧，好，就是。因为他们一定也会遇到那种什么婆媳问题啊，或者是那种有的没的，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不只想要看到异性恋就是接受这种婚姻的惩罚，我连同性恋接受婚姻的惩罚这种事情，我也很想看到，好吗？这样
我觉得像你刚刚讲，就是他出现那个，就是你为什么不出柜的那个笑点，我觉得如果以后就是那种婆媳问题，如果是跟就是同志相关的有这种笑点，我觉得这整件事就 work 了，就成功了，这样子就表示他成功融入生活之中，然后是大家可以看得懂的笑点，这样。
对啊，就是而且因为我会。 觉得说可能大家想象是同志婚姻过了好像大家之后同志都会幸福快乐，我觉得完全没有，我想象同志婚姻过只是就是陷入这个婚姻这个悲惨的情境的人会乘以二而已。
对
对，
就以前可能还不会陷入，现在大家都可以陷入了。
对，哦，为什么会开始扯到这些？
不是应该要是圣诞节的魔法，然后最后跟大家说啊，婚姻就是一个悲惨的坟墓，这样。
对，
下一步来讲那个爱是你爱是我，好，觉得应该经典，然后应该要讲一下。而且因为我去年的圣诞节就是一个人去看了他的重映，对。
哦，那你看就是一个人去看的心情是怎么样？
其实还是蛮好的啦，就是、嗯、就是觉得蛮充满能量的这样子、嗯，就是因为他的故事其实就是，而且。我有点忘记，它是里面有六对吧，还多少忘记了？
对，应该是我也忘记确切是几
对了。它是一个非常多线的故事、嗯，然后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就会说，哎、欸，其实就是圣诞节这样子过，其实也蛮好的。这样，就算自己一个人去看，也是会觉得能够感受到那个温暖啦、嗯。
哦，对啊，对，因为我是觉得还不错，是说它不是只有那一种很经典的，就是哦、比如说
只有爱情的，
对，或者是一男一女，然后夫妻跟小孩四个人的这种小家庭组合，我觉得它有很多，就它还有一个我很喜欢里面有一条线是在讲有一个过气的那个。摇滚歌手吧，
对对对，
他是一个超疯癫的一个阿伯这样子，对，然后好像是比尔奈伊演的吧，然后他是一个超疯癫的阿伯，然后他的那条剧情线大概就是他从最开始就是他突然就得去录一个圣诞节的歌曲 cover 吧这样，然后他自己其实超不想唱这首歌，因为他觉得这首歌蠢到爆，但是他的经纪人就是很坚持说你如果想要付出的话你一定要唱这首歌才行这样，然后他就勉勉强强录了这个他自己觉得很烂的歌以后，然后后来他还得一直去上各个节目去打这首歌这样子，就没想到他这种就是他一直就非常出格啊，或者他一直在那个什么广播电台上面骂脏话啊之类的这种举动，反而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吧。
对，而且因为他的结局就是好稍微好就爆这个雷就好、
哦、好好，
就是他的结局就不是他找到爱人，而是他跟这个经纪人有一种啊就是果然就是兄弟我就知道你行的这样子之类的，
对，
就他们过了一个就是他又再次翻红的那个圣诞节这样。
对对 对, 對，我觉得那一个结局真的超 gay，
超
没有，就是我觉得很萌，就是因为他有点像这个人就是一直在那边说什么啊，就是就前面还一直在骂经纪人或者偷说经纪人坏话，然后就说什么啊我经纪人长很胖又很丑啊什么，超不想管他，又觉得他很烦什么之类，然后就说可能就是主持人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圣诞节的就是预定原本要干嘛之类吧，然后他就说他之前每次圣诞节的时候都只能跟他的经纪人一起在那边两个大叔在那边喝啤酒，然后他就觉得很废这样子，然后他自己就会很幻想说、哦、他如果可以就是跟很多那种辣妹啊然后参加一些派对然后就重新再变红一定超爽的，这样就中间确实后来他一度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
啊，我想起来 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却觉得心里哪里觉得不太好受，
对对对，他就已经去参加了那个就是庆祝就是他真的是大红重新翻红的一个派对，然后还就受邀受一些 超有名的明星邀请这样子，就他到那个派对现场反而就觉得说好像怅然若失这样子，
对，然后他就提着啤酒就是去到他的经纪人，他经纪人就是住在一个很普通的房，然后就是
一个人
就是中年的游度大叔来看看电视这样，
对对对，
就是一个人有点孤单，然后他就去敲他的门跟他一起喝酒这样。
对, 对啊，我觉得啊好可爱哦，就是我很喜欢就是有安排一个这个比较非典型的那种圣诞结局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里面的角色就是都会有互相的关联性，就比如说他们可能是片场旁边的工作人员啊，就是他们整个剧情虽然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但是但是其实他们都是有相互关联。我觉得有一对也蛮好有趣的，有一对是那个他们是就是 AV 的拍 AV 的男星跟女星这样子、
哦、
然后他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就是他们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很好笑，就工作都叫特别淡，看很激情，但私底下都超冷静。可他们就是互相喜欢的点，就是他们的就是很冷静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好笑，就是他有一种就是他们在拍 AV 的现场，然后就他们可能就会很普通的在那个只是在排练，还没有真的要拍啦这样子。然后他们在排练的时候，就一边在做一些看起来很色情的动作，但是他们一边在就是闲话家常，
很认真的在闲聊，因为就只是工作。对
对对对，
蛮好的，
就反而有种很奇妙的纯情的反差感。
对，他们反而是里面看起来很纯情的一对，尤其是我记得那个。男友的角色就是他其实很纯情，然后很苦恼说我要怎么，就他因为正常来说大家应该会把比如说sex 当做一个最后的关卡或奖励之类、
哦、对,
对, 对，但就他就已经经历过，所以他就反而是要从一个很纯情的角度就是让对方知道我喜欢他这样子。那一对也蛮可爱、而且我突然想起来我去年不是一个人去看，我好像是跟汪是跟脸男去看的
哦、oh, 你这 完蛋了，而且我们要全部录下来了。
圣诞渣男，
赶快
我继 Podcast 渣男、企划渣男、大一渣男之后，要多一个圣诞渣男称号的。
你真是圣诞渣男哎、欸！
就一起
哎、欸，你一直还说一直一个人很孤单什么，就你根本就是把你的伙伴忘记哎、欸，你这真的超不行的。Oh my god！
没有，但我不太确定我是跟他一起看的，我有点忘记了。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没有回头
路。我再跟他确认一下。
我跟你说，如果发现没有跟他去，也是蛮失礼的。
我自己脑补，
你自己脑补了一个幻想出来的。
天哪，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无论哪一个结局都不知道结局。
你各位以后不要再约女儿去看电影，你看他就会忘记。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先澄清，
才过一年而已。
我甚至有点忘记是不是去年。
OK， 好，我们当然我们可能可以查一下，就是应该是东浩的那个重新修复的那个时候上吧。
你讲到这一段，一定马上有人在 Google 东浩那个《爱是你爱
是
我》，空格
爱是你爱是我
上映时间，对，然后这是去年，刚好没惨的。
哎，就是对，就是好，回到爱是你爱是我。我那时候其实是跟朋友一群朋友最近才看了。就是我之前一直都没有看过，
你之前重映也没有看？
我没有欸，我其实从来没有看过。
我以为你是在那个，因为他其实有上 Netflix， 就包含他在重映的时候，其实他在 Netflix 都可以看。然后，所以我以为你们是很早就，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也是你推荐我可以去看的。
哦，好像是吧？但是我真的是完全没看过欸，我其实一直到最近大概几个这个月才看的吧。
你讲，你觉得喜欢吗？
我觉得喜欢吗？我觉得就是。蛮
适
合
圣诞节看，
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说适合圣诞节看。如果可能是平日的平时的时候，
是有点甜过头了，就是
对我不会想说没事看一下这个。
它毕竟是一个很老的片，就想象有点像是看六人行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传统的那种，就是欢乐佳节喜剧的感觉。对，
对我觉得那有点像是那种你新年的时候就要看那个立古立古新年财啊，或者
是看功夫重播之类的。
哦，我的年代稍微老一点点，这样或者与龙共舞啊，
立古立古很久了、欸。
对啊，就是要看啊，就要看卫视中文台播立古立古新年财这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我家电视现在还有没有卫视中文台，它应该换名字。
就是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一个传统的心情吧，就是好像某个时候就要看某部片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部应该是。当大家想到圣诞电影的时候蛮首要都会推的啦，所以基本无雷，就是无论你是一个人或是多个人或是跟朋友家人什么都蛮适合的。对
对对对，好，我其实刚刚还有想到一个，就是哎，就我觉得这个蛮妙的，就是那个啊，那个俘虏啊。
哦，你说坂本龙一有参
演
的
有演的
那
个俘虏这样子，因为他其实英文片名就叫做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对啊，就是
在搭配教授最近的演出。
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有点像你，如果想要过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圣诞节的话，
会哭到爆吗？
嗯，我其实觉得他可能不算是那种会让人爆哭的片子，因为他整体的氛围比较压抑一点吧。
欸，但我最近才得知一个豆知识，就是俘虏里面就是他们拥抱的那一幕，不是就是画面有点晃动嘛。然后一直以为那是特效，就没想到是当时母带其实出问题。
哦，
你知道这件事吗？
因为我好像不知道。
就是他当时其实好像是母带有问题，然后所以送回去修复，然后最后为了修复才做成那个效果。
哦，
所以他其实不是刻意
在那边晃动，
对，要做那个谍影效果，但意外的这好像变成历史很经典的一幕。
对啊，
对
啊，对啊，我一直觉得哦，那个就是有种啊，他内心在动摇的那个效果，
对对对，
这样子。
没有，只是因为母带坏掉了要修这样。
OK， 就是我觉得要说他跟圣诞节或者圣诞精神有没有一点呼应，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这样子，但是比较不是那种。像我们刚刚前面提的那种很家庭温馨式，然后或者是大团圆，总之强制大团圆那个 happy ending 的那种路线吧，这样子，就是比较是一种，因为我其实是蛮喜欢，虽然大家大部分人都会一直在讲说那个，就是大卫鲍伊演的那个角色跟坂本龙一那一对主要的有点同志情愫的那两个人的关系，但其实他除了这个以外有，就是另外一条线是在讲那个。他是叫原中士吗？还是上士？我有点忘记他的那个职称了。就是总之是另外两个人的关系这样。为什么会叫做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就是 有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叫劳伦斯，他其实才是男主角，他其实一直以来男主角其实算是他，不是那刚刚说的 那一对 CP 这样子。
对，
那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刚刚说的这个原宗士跟劳伦斯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就是他们有一种他们一个是日本的军官，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日本军官本身非常传统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人则是会翻译的一个应该是美国的士兵吧，这样还是军官这样子，就他是一个美国人这样，他在里面在战俘营里面当就是一个翻译，所以他就可以去当就是联络战俘跟就是联络日本兵之间关系的人这样子，有点像这样吧。然后我觉得我刚刚说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圣诞精神的部分，其实就是这种虽然他们中间也发生非常多冲突，跟就是那个冲突甚至可能会到会死人的程度的那种冲突，但是你会感觉到他们中间比如在聊天或是谈话的过程中，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还是有友谊存在的这样子。对，然后虽然有点像只是因为他们两个的立场，所以不得不就变成这样，就事情还是后来还是变得很悲剧什么的。对，但是一直到结局，虽然两个人立场完全都已经翻转，然后跟以前也不同了，可是他却在最后还是跟他说了一声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瞬间真的是觉得他收在一个非常非常小，可是你会觉得很亲密，然后有一点让人鼻酸的一个结局吧这样子。对，就是我会说那种所谓的圣诞精神吗，或者是这种超越就是种族或者是语言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就是把它停留在缩在一个这么小的一句话，一句圣诞祝福上面这样子。对，然后还是一个日本人用一个很就是蹩脚的英文说出来的话这样子。
但那个是一个在两方立场都不太能够反转情况下一个少数相通的瞬间。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就正是因为他们前面有一些那种非常沉重的一些背景也好，或者是两个人立场也好，才会让这一件这么小的事情变得如此让人珍惜这样子吧。
对，而且因为像那个圣诞战场的圣诞节传说很有名的，就是那个一次大战的时候，就是双方圣诞节就不开战，然后还去战场上踢足球。
对，
然后有一个比较近代的，我记得是他还有上 TED 演讲吧，也是蛮久之前看的，就是反正就是他应该是忘记叙利亚还利比亚的游击军，然后他们后来他们那时候有点像是瓦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没有开火，他们就在树上点灯。后来那一批忘记那一批游击军好像就投降还是什么之类的。对，就是他们就是在那边点那个圣诞节灯饰这样。对，突然想到最近好像才看到新闻，就是普丁好像还说就是不想圣诞节就是他会继续打，他不会停火。
对，我就是刚刚就想要讲说，我好像最近才在新闻上看到，我忘记是谁对谁呼吁，应该是那个乌克兰那边对于俄罗斯呼吁说希望，
或者是整个欧洲呼吁俄罗斯
说就是希望圣诞节就是稍微停火，但是就是
对啊，就是应该说的有点像是一个惯例吧。
对，但我也反过来想问，可是其实俄罗斯他们应该
他们是东正教，
对啊，他们应该没有在过圣诞节吧，老实说。
但我觉得圣诞节本身就是在庆祝的人，就像台湾人也很喜欢过圣诞节，但又不是基督教。
你说他总之已经有一点超越这种所谓，
他有点像是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和平日的感觉，就是大家已经不是以耶稣圣诞这件事情为他的庆祝理由，就大家就觉得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欢庆节这样子，又可以收礼物的。
我觉得还可以再推荐一个，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那种比较正统圣诞精神的东西，这样它比较像是正统圣诞精神，但是发生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的那种东西吧，就是《东京教父》。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也不少人有看过这部片，
那因为之前有重映啊，就之前那个金敏的各种就是有被，
对对对，应该是光年重映的吧。对，然后因为其实金敏大部分讲的时候可能都会讲那个什么蓝色恐惧啊，然后或者是那个
盗梦侦探，
对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很少人在提东京教父，但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东京教父。就是我觉得确实如果你真的要跟蓝色恐惧或者是盗梦侦探比，就是那种非常技术层面的事情可能当然是比不过他们，但是可能我自己个人就非常吃这种很温情的剧吧，这样子。对，就是我会认真的就是在后面就超感动，我记得我看的时候好像也有哭吧这样。他的剧情就是我应该也不会讲的很详细，因为其实我是蛮之前的时候看的这样。他大概也是在讲说就是三个主角都是三个无家者这样子，就是 种在路上 流浪的人这样子，但是这三个人本来之间彼此就认识这样，所以他们就有一点像微妙的组成了一个有一点像家人的那种关系，这样介于家人跟朋友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个人是一个大叔，然后跟有一个人是那种很像是那叫什么啊，男大姐的那种类型这样子，然后跟有一个是一个小女生这样子，可能大概二十几，我有点忘他的年纪了这样，就一个年轻人就是妹妹这样，对，但是可是后来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有点像，都有自己曾经的一段
故事
这样子，对对对。像我记得那个年轻的妹妹，她应该是他们家其实很有钱这样子，所以她是一个逃家的女生的状态这样子。然后，可是他们在故事的最开始，这三个人就无意间捡到了一个宝宝这样子，在路上捡到一个宝宝。
这整个设定超级就是耶稣诞生故事，
对对对对对，
就是而且还是东方三贤人，然后这是东方，
对对对 对, 对，
是东京人，
真的是东京
三贤人，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里面也有捏他这件事情啊，就是有直接讲到说，就是啊，难道就是你们以为你们这样就是耶稣吗？还是你们就是要拯救他吗？这样子，对，但有点像，虽然他们一方面有点自顾不暇，但是他们还是忍不住，就是想要一直去帮助这个宝宝这样子吧。对，然后一方面有点像想要把他留着，一方面也是不确定说，就要把他要是还是要是不是要帮他找到他的就是亲生父母，就比如他是被丢掉呢，还是他是还是他其实是。就是被人家弄丢之类的，然后要帮他找到他的父母什么的这样。然后我很喜欢，就是我印象深刻是他到蛮后面有一整段，就是在靠近结局的时候啊，有一个结局大高潮这样子。然后他的结局大高潮的做法是用一种因为他前面其实有很多很写实的内容，就是你看会觉得有一点虐的那种，因为他们毕竟是无家者嘛，就是大家都会各自遇到，就不会说因为你圣诞节就突然变很有钱，或者突然就 一路顺风之类的这样。但是他在最后的这个大高潮的时候，有用一些很魔幻的手法去展示的，就是说我觉得会 很让人有一种，这个难道世界上真的有神吗？这是神迹吗之类的，还是他就是解读成是某一种圣诞节的奇迹也好这样子。但是因为一些很美妙的巧合，所以可以让这个故事被好好的收尾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导演很温柔的那种心情吧。就是
大家都说觉得东京教父是很不精明的作品，因为精明给人印象就是他的作品口味很重，然后
对对
很沉，就是很深沉，然后整个带来的痛楚非常深远这样。
对对对，
但反而这是一部就是很疗愈人心的片，以结局来说啦，
就是我会觉得说啊，就是有种哦，导演你愿意在这边收手真是太好了，就是我很怕就是这些人会出什么事这样。
对对对，看的时候会很紧张。
对，就是我很喜欢这些部分吧。然后当然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剧情也好啊，剧本也好，美术也好，我觉得就是金敏出品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
金敏出品佳作保证，就是你光看他的作画或是就是整个动画的意象表现，很多在分析金敏动画的人都会讲到他的意象表现。很有名的是里面有一段那个纸风车，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话，
纸风车，
风车转或停
哦。
对，但我就不讲它象征的事情，就是它很会用画面中的一些物件在说话。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单纯是抱着想看一个好看的东西，也是蛮推荐的。
我觉得是这样子，没错。对，然后跟我最近有突然，我其实好像是在推特上还是哪里看到有人提，我觉得蛮妙的，就是他有人在说。有没有什么片子其实它是圣诞节片，就是在圣诞节发生的片，但是它很不像是所谓的圣诞佳节片呢？然后就有人提了 Die Hard， 我才意识到、Die Hard 真的是圣诞节片、欸、因为它整个故事，因为它就是一个晚上的一个恐怖攻击的故事这样子、然后一个非常动作片的那种就是好莱坞巨片，就它其实是圣诞节片，因为它是发生在圣诞节那天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刚刚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尼尔还就是非常惭愧，他跟我说他其实没看过 Die Hard 这样子。
我可能有在电视上看过片段，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惭愧就是我在那个斯普拉顿的账号名称还叫 Die Hard， 就搞得我很像 Die Hard 的片迷，因为你知道、Die Hard 有很多片迷，就是很喜欢终极警探系列的人，
对对对，
就包含那个 Porota， 就是那个 Brooklyn Nine-Nine Porota 这样子。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蛮好笑是那个时候我也是跟我朋友一起就是看完 Die Hard， 然后我们会看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那个 Brooklyn Nine-Nine 的粉丝，然后我们大家就是有点像你追了那么多季，你就会疯狂看到杰克一直在讲说就是啊，就是那个终极警探有多好看多好看，然后甚至还有那种一整集就是什么他们 就是进去那个他们要去参观那个拍终极警探的那个大楼里面，然后后来发生一些有的没事
件、啊、那大楼好像还超无聊，我记得
对对对对 对, 對就是走那个 Jack 一个人像是小迷弟一样，就想说
圣地巡礼、
這個、就是那个时候那个谁谁怎么样的地方什么的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太好奇说到底是怎么样的片才会让就是那个 Jack 就如此就痴迷这样，我们还一起就把它看完了这样。但是因为我其实也是今年才补完，但老实说我觉得其实比想象中好看非常多耶、欸、就是我会觉得我会是一个认真推荐的状态这样子，
毕竟是那个布鲁斯威利的成名之作、嗯、对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主角不像是想象中的那一种因为我对于这部片之前印象就是他应该就是一些很动作很英雄主义的片，但是那个布鲁斯威利在里面饰演的男主角其实是一个有点颓废的，有一点、哦、
他那时候备受称赞，好像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英雄阳刚英雄在国际上已经算是英雄的典范的时代，可是他出了一个那个很颓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如果他看那个什么先让英雄救猫咪、嗯、就是我每次都把那个书因为国外叫先让英雄救猫咪、嗯、但我就直接把它直翻为如何创造萌点这样、嗯、对就是就是他就是在一个比如说一个反他为什么要让英雄救猫咪，就是因为这个阳刚英雄有个就是反差的萌点这样子， 对, 對展现他柔情的一项、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最近不是才看了那个小布很孬那个
子弹列车，
对子弹列车 对, 對就是那个很强人但却很颓很孬这件事情本身就蛮可爱的，
对对 对, 對
然后就是从 Die Hard 那时候开始，
对我觉得这比较真的是一个很近代的萌点这样，我记得好像就是说在 Die Hard 之前的那一种男主角通常都是真的是从头帅到底这样子，
像兰波的那个形象，
没错没错，然后通常肌肉还很大这样，然后就很强，
布鲁斯威利肌肉还也蛮大的，
对但是可是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布鲁斯威利或者是终极警探里面的布鲁斯威利完全不是我后来印象中的布鲁斯威利，因为我后来对他印象就是他应该就是个很强的人什么的，
对对对
对，但是他在那一部片里面他饰演的是一个就是蛮颓丧的的一个主角，然后跟老婆关系也很微妙什么之类的、
欸、可是我之前看 12 Monkey 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他那时候他好像是不是在那段时期常演这种
好像是耶、欸、
就是这种明明看起来很强但是很颓的角色，就是有种常搞不清楚状况然后被人家耍团团转，
对对对 对, 對，然后而且我非常喜欢就是他，因为这故事非常简单，其实就是在圣诞节的那一个晚上，然后布鲁斯威利就是刚好在他老婆工作的那个公司办公大楼里面这样子，然后他们那个办公大楼突然被恐怖分子就是闯入，然后恐怖分子就挟持了整栋大楼的人这样子，然后就类似说啊你们敢动我就把你们就是头全部都砍掉之类这样，然后就要求就是去威胁美国政府做一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就非常非常简单的结构，然后就是这个男主角布鲁斯威利确实他也是凭一己之力就是把整个几乎把恐怖分子全部都抄翻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之中那个男主角的反应都非常真实，这件事很可爱而且蛮好笑的，我觉得他的笑点其实蛮多的，所以像男主角一开始被卷入这件事的时候他并不是那一种就是哼，我一定要把你们全部杀掉然后戴墨镜的那种状态，而是就是干为什么我会被卷入这种事啊，太倒霉了吧，就是我可以现在离开吗，现在是怎样啦之类的，这样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反应很现代吧，然后我就觉得哇也太真实了好可爱，然后他中间还会一直就是不断在做各种事情的同时，比如说他就钻到管道线路里面，钻到天花板里面的时候，他会一边抱怨就说欸现在是圣诞节为什么我在这边啊，到底现在是怎样啦之类，然后我觉得那些碎碎念本身非常好笑，然后跟他也会跟就是恐怖分子对呛之类的吧，就类似说就是你以为我想要这样吗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意外的笑点蛮多的，对，然后跟过程之中就是恐怖分子那边有很多反派，然后但他们的反派的每个的角色特性也不大一样，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有各自的人设这样子，对的那个过程中我觉得很有趣吧，然后就是如果单纯讲像动作或者是一些他有什么爆破场景什么的也都是一个看起来就是非常顺，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很无聊好像一直在同个状态里面这样子，比如说主角可能在过程中会得到一些武器或者他又失去武器，然后或者他得到了对讲机他又失去对讲机之类这种我觉得有一点点游戏性的感觉嘛，就像他必须钻过什么东西他才可以得到一个新的道具这样子，所以他可以让那整个过程不会让你说哦好无聊好像就从头到尾他就是拿一把枪把大家都射爆这样子，而是有 设下了非常多的难关关卡等着让主角去解决这样子。对，不就是我觉得一直到了结尾他其实都非常在奋战这样子，他就是其实从到尾都比较是一个 他常会被发现，然后 那个反派就真的把他就是丢过来就是狂揍一番这样子，只是他比较是一个杀不死的状态而已，
打不死的蟑螂的，
对，所以他才会叫做 die hard， 就并不是说哦他从到尾都很干净然后就是完成这整件事，他从到尾就是还会从那种楼梯上面滚下来那种程度。
我觉得 die hard 后来好像就变成某种类型的一个俚语或短词，就是代称，就是那种主角很惨，就是希望很渺茫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而且我、就是、或者就是你的经历会被弄得很惨这样。
而且我觉得很好笑，是因为我在看的前不久以前是看了那个黄金神威这样子，然后黄金神威主角不就叫做杀不死的三元吗、
哦？对啊，搞不好真的有受影响、欸。
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天哪，就是布鲁斯威利饰演三元吧？就是这就是三元啊。
但他只有在日本拍过哆啦 A 梦广告，而且还是演哆啦 A 梦。
对，然后而且里面甚至那些反派，我觉得都有一点有所对应之类，就是例如说它里面也有一个有点像贺建一样的一个很聪明的很坏的大反派的。
等一下，我刚讲错，布鲁斯威利不是演哆啦 A 梦、布鲁斯威利是演布鲁斯威利，对，就是他是在另外一个汽车广告里面、
我好像有看过，
他被找来当一个很傻的西方明星，就演他自己这样。
哦，他就演他自己，
对，演哆啦 A 梦是尚雷诺，对，
哦，对对对对，演哆啦 A 梦是尚雷诺，
特此更正，对，免得我到时候要被收棉花糖，说那个
你讲错了這
樣子，对对对，我被刊物，对，
哦对，然后而且我刚刚继续讲，就是然后里面甚至还有那个。就是反正就是类似那种兄弟然后死掉一个然后就另外一个人就一直很想帮对方报仇之类，说这个完全就是黄金神威有一模一样剧情樣、
野田老师是不是哈
哈哈，没有，这野田老师本来就很喜欢看很多电影好不好，
对、
就是、
就跟藤本树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跟他致敬好吗，这样 对，但总之我不知道，如果你圣诞节想看 Die Hard， 我也是觉得
如果你喜欢黄金神威的话可以看
就是我其实觉得它是蛮适合很多人一起看，就是那个很欢乐，它整体是偏欢乐的这样子。
那早知道不早讲，不然我们就不用开唱歌，我们就开Die Hard的同时试听就好了。我还唱什么歌？这比我唱歌更吸引人吧？
是吗？我以为你就是想要卖这个什么很孤单之类的。
不要讲好像营业型孤单，
营业型孤单，
这样大家开始怀疑，就是不是尼尔等一下唱完就要去跑趴了这样子？
对啊，说不定你其实是在一个 KTV 里面开完，然后开完后就去隔壁那个包厢打。拍谁我来了啦、
okay.
大家久等、
直播结束啊，忘记关麦这样子。
对，然后也大家还会说这么晚来，寿星先干一杯啊之类的。
讲得好像我在今天生日一样。没有，不是。
我说、我不想说出来这样子。
对，干、你怎么说出来、藏这么久这样子。圣诞节生日也太酷了吧。
还是有吧，而且通常就是会被说就会被忘记或者什么之类的。
不是被当成耶稣吗？
对耶，圣诞节就是某个人的生日。
好啦，那就先祝大家圣诞快乐，然后顺便讲一下，因为之后就要接那个，之后就是接跨年，然后又要接新年，所以之后我觉得应该可以稳定更，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一些家族行程什么，可能就会更新的比较慢这样。
对，我得先说，我跨年那一段时间我其实是出国的，对，
你要出国玩，你要
去日本，没错，我要去日本玩，
那、你可以帮我买器材吗？
你要买什么器材？
去逛一下 Loft 之类的。
哦，像我们直接在节目上面讲，
开个单给你。对
对，我以为是哦，我们现在在节目开个单，然后请大家。
那你要在日本就是远端连线，就是那个通话才对。
哦、OK，
开始直播带货，就是
对对对，
用我们的 IG 然后直播带货。
天哪，真的有人想要吗？没有啦，我是跟家人一起出去的啦。对对对，
好，对，然后我会在台湾，对，我会在台湾开直播。
哦，好。好，那就交由尼尔，
对，
就负责接下来2023年所有的。
没有吧，之前不是才说你那边也要开直播吗？
超快，
惨了，要分开了，
真的又要早晚要分开了。OK，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